拜托弟兄们，希望你们一年半之后还能够继续来这个聚会。好，我们现在来到一个特别的专特的课程，就是关于神命令之路。说到活力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因为这是被解释过又解释过再解释过，今天全球的都重复解释活力牌。虽然我是在那个现场训练里面，你知道第一本书是说到急切的交通，我那时候不在那个现场，我那时候是在旁边旁听，因为我并不符合资格，因为那只是专特对安娜汉召会讲。但是接下来的几本书的训练里，李弟兄都在那里说，我也在那里。但是李弟兄的交通，我不能说我或者是其他的弟兄们都有足够的认识他所讲什么，所以其实是很惭愧的，这是一个很丢脸惭愧的故事。就是在我们很默契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最后的时候三年呢，这中间有一个训练，最后李弟兄他就放弃了，他说这是南加州，这是南加州的光景。李弟兄说，你如果没有做我告诉你所做的，那我再也不愿意再说这个主题了。那所以在1996年之后呢，其实是六个月之前，他过世之前，他就不再说活力牌了，他不再说这个题目，就实在对我们是一个很丢脸的很惭愧的事。这就是为什么站在这里我自己呢，我里面觉得我向着我们弟兄是有责任的，就是之前弟兄在那里劳苦，在他最后三年的情形里劳苦呢，我没办法说我有一个已经有一条路了。但是这次我现在从南加州上来，在这里与你们一同在主恢复的往前，我里面的确有这个感觉，这有可能吗？北加州是不是在南加州做一半的，在北加州能够继续呢？是不是北加州能够在南加州失败的上面呢成功？我不知道，但我希望在这件事上向你们敞开，让你们能够考量和祷告。那我告诉你，我是刻意不用活力牌这个词，我用三三两两，因为最主要是我不希望是突然的，好像是只是用我用这个词，你们对这个词已经有不同的见解，可能从不同弟兄们的交通，我也的确不希望你们，因为之前不怎么成功的经验，或者是之前有些挫折的感觉，而不愿意交通听这样的交通，你会说这对我们行不通，我不觉得会成功，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呢？如果我们有周五的小牌，你知道活力牌 说出了一个光景，就是活力，不是一个大小，乃是说到你的光景。啊，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解释。在这里有三个词，李弟兄交通到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第一，他说家聚会，家聚会。你记得他在德州欧文，在84年、85年的时候，他在台湾众教会，他说小牌，家牌。当我说家，他用家聚会。然后之后呢，他用活力牌。所以我想过这件事情，这里有三个是，第一个是家，就说出这个地方。小牌呢，说出它的大小。那活力牌呢，说出它的光景。那我就开始问我自己，李弟兄是说同一件事，只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吗？我还是没办法完全确认的来跟你说我已经有答案，但是我是越来越被自己说服，他真的可能是说同一件事。所以呢，我们的来在一起，我们的聚集，主要是需要以家为根据，必须是小的，还必须有活力，必须有活力。你会说，那为什么李弟兄还要再把这个活力牌讲的好像说你现在的小牌是错的？你知道李弟兄讲多少次跟我们南加州众教会说你的小牌是满了形式化，是死沉的，所以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盖错建筑物了。他没有说，他没有说你，请你把它拆毁。但是李弟兄说他要开始这个活力牌，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不是一个新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已经对于这个牌呢，这个东西我们已经疲累了。当有一个新的活力牌开始的时候呢，所以那时候很多我们就在撞破头，但是还是没有真正进到这个我们的里面。李弟兄过去是之后呢，我呢举行了一个叫做课程，也叫做活力牌的课程，就像一个工作坊，我举办了一个练习工作坊。但是在南加州这并没有成功。请问李弟兄说错了吗？李弟兄并没有说错。那说错，我们在哪里呢？主要是我们的缺乏，我们并没有那么认真的学习，没有那么认真的实验操练关于活力牌的各方面的项目。让我这样说呢，我告诉你，李弟兄说活力牌有是使许多的，的确还有许多的成功的例子，有许多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实行了活力牌的原则，然后有很多的成功。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我就说这就是活力牌啊，他们甚至没有读过活力牌这本书，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我 Jim 弟兄跟我聊天，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我们在60年代 Oldenhall 那里，我们是整天都在那里活力牌的生活。 我们就是家庭生活，我们住在家里全部的时间，我们还有很多小牌的聚集，从来都没有用这个词说我们来操练。很多时候弟兄们，你知道我们当这个词来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想，哎，这是小牌，我们是做小牌吗？就好像你里面在想，我哪一只脚需要先动，我有，就好像蜈蚣一样，你有100只脚，你不确定你哪一只脚，蜈蚣的脚应该先动，结果你整个晚上都没动，你有100个选择，结果你就被困住了，你一点都没动。当早晨来的时候，这个蜈蚣呢，它因为整晚都在那里花费时间想哪一只脚先动，它十分的疲累。然后当太阳来的时候，它忘记了，所以它终于就开始动了，它终于不再想哪一只脚该先动，它就动了。你知道很多在我们属灵生活的操练就是像这样子，你听更多的原则，你就瘫痪了，你每次就在那里检查。当你忘记了这些原则，你与主同在，你是自然而然的活力，你就活出这样的原则了。我并不是说李弟兄的训练不需要，哦不，我要说李弟兄的负担十分的重，甚至李弟兄也会读这样跟你说，我只给你一个驾驶的手册，但是当我把方向盘放在你手中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一边翻手册一边开车，你就是把眼睛放在路上，照着路况来开车。你需要这个手册在得到你的驾照，但是你开车的时候你不看这个手册的，如果路上有坑洞你要避过去，你是照着路况来开车，就借着这样你就学会如何开车。所以弟兄们，我希望呢，这是我第三次的尝试，第三次交通活力盘。我也知道你们也受过活力牌的训练，可能我的版本跟你受过训练版本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用这个词，我用二或三，三三两两，就是活力牌的原则。所以弟兄们，在这个背景，在这个历史里呢，我要建议大家，请不要受困扰，到底什么是小牌，什么是活力牌。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说活力牌，他们说是小牌，有些人不敢说他们的小牌，说不敢说他们小牌是活力牌。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情形，所以弟兄们，我们不要落在那个里面，我们就继续的改善改进我们的小牌。因为今天我们的牌聚会已经不再活，已经是形式化，但是呢，我同时也要说，我们需要有建立二或三来在一起的习惯，照着这个原则来在一起。我甚至要说，请不要把我所说关于二或三的操练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方法，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技巧。你必须自己开车，你的照会，你的情形，但是你就跟着这些的原则， 我觉得这二或三的原则呢，是十分的叫人信服的。就是说，在你的小牌里，必须要有许多的二或三，在那里有三。那我再说一件事，就是说到你小牌的生活。我之前提到呢，请不要看你的小牌是一个固定的群，它是一个机动的，总是在改变的地点、大小、人的组成，所以请不要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规整的来看，它是一个会呼吸的，是一个家庭。在这条，在这个说法里面，我要建议，我也这样操练，每年来评量、评估一下你的小牌。就事实上来说，这个小牌经过了四五年，不一定需要总是同一班人，有新人加进来，有些新的需要，因为新人可能搬到其他的新的地方，因为状况总是在改变。他们原来是单身的，他们现在结婚了，他们现在搬家到城镇的另外一边，他们不需要一直的留在你的小牌，你不是拥有他们，他们需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建议我们每年都需要有一个，都要有一个健康的评量。我们总是要问自己，我们是否继续留在这儿呢？我是否换一个牌呢？所以每年你就有一个新的群，新的一组人。所以经过十年，你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你的头发变白之外。我并不是为在这里鼓励你们为着改变而改变，我提醒大家，你的群呢是活的，会呼吸的，不要对待它好像一个固定的团队。甚至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你的队伍团队不是在改变吗？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的团队，我的家具会是我的领土，没有任何人能够来分散我们。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是为了养育家庭，为了得着新人，所以不要抓住这群人，不要只是为了聚会。所以呢，所以在灵里，在有弹性，有考量，有认识，你来考量你当地的情形呢，你来操练二或三的生活。因为小牌甚至六位并没有那么有弹性，如果今天是两位，他们就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来聚会。我跟你们说过这个故事，有一个小牌，有一个二或三呢，是有四个人。你说他们错了，他们错了，他们怎么可以四个人呢？有在一个德州那里有两对家庭，他们每个人都十分的忙碌，他们只能够在周一的晚上10:30，十分的晚，他们来在一起祷告，他们只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来在一起祷告，来得着学生。哦，我告诉你们，他们来在一起，他们就在那里长，在那里得着新人。你说呢？他们就从二或三又长到五个、六个人，从 活力盘、小盘，他们就一直增长。弟兄们，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活的神迹体，因为任何事情可能会发生。他们增长，他们活动。有些圣徒今年在这个组，在这个群，两年之后他们又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弟兄们，不要觉得被困扰。这是一个活的圣祭体，这是活的。在一些的原则之下呢，二或三是一个正确的原则，一个最能够亲近、最有行动力，就是二或三的这个数字，它能够让我们在我们里面去看望人、去牧养人，这就是活力盘，从二或三开始。主题形成并实行活力牌，以实现神命定之路的四个步骤。甚至你度为得胜者的概念必须要转变。我们大部分对得胜的人都是那些属灵巨汉。我说得胜者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照着神的标准来说，我希望这个概念，得胜者的概念，绝不要产生了一些排外或者是精英的概念。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说我们是这个教会的得胜者，他们不是，绝不要这样说，因为只有主知道你是不是得胜者。千万不要让这一个概念好像来把弟兄姊妹分群了。你就是追求一个得胜者的生活，活一个这样的生活，你与有同样想法的弟兄姊妹为着主的得扩增，你不低看任何人，你不因为他们不实行，你不评判他们，特别是这些带领弟兄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第一终点，我们已经有些牌，我们必须尊重这些牌，但另外还需要有活力牌与旅行牌的目的，尽我们的负担。弟兄，在这里是说到已经有的牌，但我们需要一些是活而有活力的。第二，活乎标准的牌应当达到在圣经里所启示的正常水准，尤其目的、性质和情形。我想你已经知道这些了。活力牌的目的是扩增，千万不要忘记是要得着扩增，实行成全并完成建造。活力牌的性质是属灵的，属灵的意思是里外都被圣灵充满，这就是自然的情形，就是它的性质就是属灵的，性质是十分，属灵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所以活力牌主要的就是有许多的祷告，让我们被圣灵充满。第三点，乃是在义里同心合一的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在爱里聚集在一起，直到我们的爱是在彼此相顾里得着彰显。你说你爱，但你不彼此相顾，就是在嘴唇上来说爱这件事。我爱我的弟兄，就是我顾到他的需要。所以这二或三需要有一种 基督的爱，而不是像蜜一样的爱来彼此相爱，这是十分实际的。主怎么说呢？我说人性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满了说服力的光景。第二大点，有活力的意思就是活的，有活动的，活的，那就是内在里呢有活的，外在里呢是有活动的。活动的就是要有活力，只有你自己被主逼车在这世上拼上一切而绝对的追求他，你才有可能活而有力。我们必须要迫切的仰望主的怜悯，使自己有活力，也帮助别人有活力。你记得我的那个十三点的二或三吗？知道吗？在上个聚会我加了第十三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每天早上呼求主名，深深呼求主名两次三次，吃主并享受主，用两三个经节或两三个句子主的话来享受主。有时候我只需要两三个字，我就咀嚼它，我就完全的被牧养喂养了。绝对不是早上来读一本书学习真理，而是来摸着主吃它。还有什么呢？还要祷告，一天祷告二到三次。你知道圣经说要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这里有点作弊，只有祷告两三次。当然我们所说的呢，就是我们总是一天中不断的呼吸祷告主。但我指的是也许是长一点的，比如说五分钟十分钟，你从一切的事停下来，你摸着主，接触主，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操练。在车子里你没办法读任何的东西，你不寻寄短讯，但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开车，你也可以祷告，你可能在交通工具上，你可能在那里想其他的事，这就是浪费你的时间。但是呢，我们需要祷告，把一些事带到主面前。还有第四个是什么呢？每天读二到三章的圣经，这不多，你就是照着你要读的，当然最好就是连续的读，一本一本的读，让你的头脑被主的话充满。一周呢，读二到三篇的生命读经。你说我讨厌生命读经，那你就读一些属灵书报吗？就是读就对了，用那些解开的话。但我强烈的建议你们来读生命读经，如果你还没有读完的话，实在是太滋养人了，还有许多亮光。一周去两到三个聚会，还有呢，二或三的来在一起，这就是活力牌的原则了。还有一周彼此接触二到三次，你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来到聚会的地方，在工作场所，在网络上 就是彼此互相，不然二或三呢是无用的，因为你没有彼此接触。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二或三呢？去圣别每周二到三小时去出外接触人，不是说你要去叩门两三个小时，你可能在家里打电话给还没接触的亲人，或者是写个 email 给你的朋友，也许你是出去叩门，也许你去拜访你的邻居，也许你是有在 BFA 传福音，也许你是开 BFA 这个车子在那里传福音。只要每周累积二到三小时，每一个圣徒，我们每一位圣徒都这样做，这是每周有两到三千的小时来做福音工作，这是十分的有利的。这是一个规律的，有带进一个有效的结果。还有什么呢？总是有二到三位在你的照顾之下，你可以说出他们的名字。你也许跟另一个弟兄一起照顾某一位，但你良心可以见证你是照顾他的。还有什么呢？每年结二到三个果子。每十年结二到三，就是说每三年呢，二到三年结一个果子。请你听我说，你同意我的话吗？如果一个圣徒这样的来操练，这并不是一个勉，你不觉得这个圣徒会有活力吗？自动的就会活力，所以有活力并不是一个十分难的事。哦，请朋友不要说，我绝对不敢说我自己有活力。千万，那是假的谦卑。你只要做这些事，你就会有活力。但是你总是需要有一个迫切的感觉。
活力牌只能借着一个拼上一切并绝对为的主恢复扩增的圣徒而产生。我们必须带头成为有活力的，活的有活动的。一，借着不断与主有完全清楚彻底的交通，借着彻底承认罪、过犯、失败、缺点、错误、过错等等，不管是隐藏或显出的，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的。三，借着将自己同一切完全并彻底的奉献给主。四，借着不住并迫切的祷告。五，借着被纳灵里面的充满和外面的教管所浸透。不要只把这个当作一个清单来核对，你要让灵来充满你，让灵在你里面做工。第四大点，然后我们该接触另一位寻求的圣徒，这里就是两个三个的圣徒，我们该去接触那些我们觉得可以使他们有活力、能带进活力牌里的人，接触有聚会但还没有活力的人。我们必须要祷告并选出我们能接触的人。你可以先和一些并不是那么有活力的人开始一个活力牌，但我也说了，你可以有两三个这种有两三个人组成的活力牌。你需要非常生机，非常在这件事上是很活的。你也可以与你所照顾的人组成活力牌，让他们也能成为有活力的，这就成了一个活力牌。你不需要是好像十年的老将，这是非常灵活非常有弹性的。 三是他，使他或他有活力，与你连在一起，成为一排。我们俩继续接触另外寻求的圣徒，使他们有活力连于我们，使我们的排扩增，这是自然而然的。你在你得人，你的牌就会活力牌就会增长。你说这就不是活力牌了，当然还是活力牌，只要你是有活力的。那你可能问说，那些两个三个人怎么办呢？这两个三个可以继续在其他的地方往前，这是一个活的东西。五，我们需要与我们牌里的人实行交通、带导、相顾和牧养。这是重复小牌，就是上一课所说到小牌的话。一，我们与活力同伴必须顾到交通、带导、相顾和牧养，这一切的事可以做得很自然。二，首先我们必须顾到要有合适的交通，借着互相交通，我们能知道彼此的光景，并能彼此相顾。三，这种交通能自然而然地转到彼此的带导。四，这种为彼此的祷告会把我们带进彼此的相顾。五，借着彼此的相顾就引到牧养，而牧养就引到给人有帮助。在早年，有些弟兄把这个做成看成是一种要核对的清单。哦，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程序呢？这第一个程序就是我们需要先知道彼此的光景，所以这个清单包括彼此的生日，有几个儿女，已经结婚多少年了，得救多久了，在教会生活里多久了。好，你就在那打勾核对。我发现有些牌经过好几个月，他们还在彼此认识的这个过程里，需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才能够查出彼此的生日。这种非常僵化的程序化的这种心态，我们其实只要一分钟就彼此认识了，这是程度的问题。然后你们彼此的运行，彼此的一同的祷告做事，自然而然就认识了。你不需要在这个第一个部分就要认识五个月，主并没有说哦，你要必须要能够背出彼此的生日才能够开始聚集。弟兄们，我们需要脱离这样的情形，我们需要是活的，是自然而然的。我们需要顾到这里的负担。六，交通是调和的根基，因此我们必须实行交通，为调和立下根基。我们需要凭着释放的灵，而有多而彻底的祷告，而有相调。我们要有两个三个的聚集，就需要有相调。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出于负担，活力牌所该有负担的祷告。的是，主啊，召会需要正确的扩增。主啊，我们求你，当季节到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两个人做长存的果子，否则我们无法往前。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二，活力牌是否管用，在于你向主献上多少祷告。祷告是十分重要的，需要两个三个在一起祷告。祷告是我们运用灵，甚至更进一步释放灵唯一的路。我们的灵得着释放，我们就能在这释放的灵里调在一起。我们释放的灵就是一种调和。为着活力牌的建立，我们需要为神命令之路的四个步骤有多而彻底的祷告。我只要说一个词，就是祷告，需要多的祷告。第七大点，实行神命令之路有四个步骤，乃是借着活力牌。圣经中所启示这条神命令的路有四步：生产、喂养、成全、建造。这是复习之前讲过的，生产产生新的信徒，喂养他们，使他们能长大。成全不是借着一位教师施教，乃是借着在牌里互相的教导。建造成全会使他们够资格伸言为主说话，好建造召会。我们的活力牌还没有达到标准，是每个人照着神命令之路的这四步进攻用。但我们不需要颓丧，在许多地方已经实行出来。我相信在 Ronald Park， Terry 在那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实际呢？ 你不需要过度的谦卑。我觉得是这样，我也的确这样相信。甚至这些年轻的圣徒从来没有读过这些纲要或书籍，他们正在这样做，这样已经够好了。这给我们一些原则，但重要的乃是在生机上来实行，自然的实行，灵活的实行。我所要说的就是你就要去做。每周我们需要有一次活力牌聚集，在我们的牌聚集里必须为着我们的接触人的工作祷告，然后我们该交通到我们所接触之人的光景，这样我们就能研究他们的情形，就着他们的情形有所交通，并且彼此得着帮助。你知道我和我的姊妹就是一个活力牌，因为我们是丈夫和妻子，我们是夫妻，就有很多时间在一起相处。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彼此的生日，我们常常花时间在那里讨论不同的个案。明天早上起来我们可能有不同的一些考量，我们对人的照顾很多时候是不足，也是没有效能的，是因为我们谈论的不够。这不是说在背后说在人的背后说闲话，那是完全不同的。这里乃是在讨论人的个案，并且彼此的学习，也借着交通来找出更好的路来照顾这个人，照顾那个人。我可以告诉你们，甚至是夸口，这样考量这种讨论不同个案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会照着这个讨论，然后就打电话或邀请这个人来我们家和他交通。然后我姊妹可能会说，哦，我们可能交通过这件事但还没交通过那件事。我说，哦，真的吗？然后我就再多有一些的考虑。你不知道要抚养一个孩子长大需要花多少的功夫，父母在那里讨论，他们可能会有所挂虑。圣徒们，建立一个家就是要这样，你们所有人都做得到。我也相信你们许多人正在这么做。我们不该独自祷告或研究，而该以你的牌为单位一同来研究。如果我们祷告，主会带领我们先研究牌里每一个成员所认识的人。我们该列出我们所认识需要得救之人的名单。我们该祷告说，主啊，这些人当中有哪两三个是现在最合适我们在他们身上做工的。你看李弟兄也是一个强调两三个的人。当我们祷告读着名单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感觉，有两三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在他们身上劳苦的。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所有认识的人，并且考虑我们该在神身上劳苦时，我们需要有鉴别力。我们应该花时间在那些有希望的人身上，而不要在那些不敞开的人身上浪费时间。第九大点，每周我们也需要另有时间去接触人。我再说，可能是两次，可能三次。或你要跟你的同伴，有你跟你同伴一起去，或是没有，是根据情况。我们去接触罪人的时候，不应当自己去，而要成对的去。我们总该操练有两三个出信者是在我们的照顾之下。我们可以用电话与人约定时间，与他们谈论基督。我们可以不断与他们约定时间，探访他们。我们可以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我们可以定期写信给他们，谈到他们的得救。我们可以一直寄福音单张和属灵书报给他们。阿们吗？这要非常的灵活，需要有不同许多的这个目的目标，也应该要这样。我想这样已经够好了。现在是12:54。我想要这个提倡我们要用这个单章，特别是圣经为美国所出版的一些单章。我盼望你们在 随处随地都有这样的单张，在你的车里或者是在姊妹们的包皮包里，或者在你们这个出入口门口的这个篮子里可以放一些单张。 Jim，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潘汤的一篇文章转寄给弟兄们。潘汤他有一写了一篇非常有能力的文章，说到这个单张的效能。我们需要做撒种的人，在全美在整个北美在这样撒播种子，然后之后就会有回应，之后就会有寻求的人浮现出来，然后我们就能够去牧养他们，照顾他们。我相信下一个段落就会说到如何牧养人，但我们需要定期的在那里撒种，好能够得着扩增。好，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该做什么呢？应该祷告吗？我想要做一个简短的见证，这是关于单张的见证。我在我的车子里面还有我的上衣的口袋里都放了一些单张，我很快就用完了，因为我发现有人是对这个单张是很敞开的，连那些面无表情的人，你觉得他们大概不会接受，但他们却的确接受了。有些人可能是信徒，有些人可能在生活中有些难处，无论如何我们有种子是可以撒播的。你知道，你就让你发现人的确是敞开的，所以我们若是能够供应这些单张，你就发现你很容易就可以在这里撒种。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真是但愿我有一些单张在我身上。你知道我们发行的这些单张，他们透过这些单张能够拿到免费的圣经，所以不仅是单张，他们还可以拿免费的东西，所有人都喜欢免费的东西，所以他们可以从圣经为美国拿到免费的圣经。阿们。昨天在我们的聚会里，有些人参加这个聚会，何弟兄做了一个见证，说到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你们都知道 Mountain View 大部分是中国人，我也去过 Mountain View， 他们现在好像有一个白人，在这90个圣徒中间有一个白人。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上个月发生的。现在有一个白人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来参加聚会，我所听到的是他现在正在被主得着。如果这件事能发生在 Mountain View， 这是一个白人的斯坦福教授，我特别强调这几个字，是希望你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白人，而不是这一大堆这些华人的这个教授，这些人到处都是，但这是一个白人的教授，而是这不是 San Francisco State 大学，而是斯坦福大学。你不要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是个教授。现在他和圣徒们一同喜乐的 在主日聚会上唱诗歌，和这些一大堆华人在一起唱诗歌，就是在 Mountain View 的这个小会所一同唱歌。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发生，那又会有更多的事要发生。我环顾四周，常到处都看到这个青苗，可能还没有长成树，还没有长成一株植物，但是有很多的苗。我到Runner Park 的时候也看到这些青苗，我到 Burlingame 也看到这个。我是深信我们能够得着，照着我们现在实行的路能够得着白人。在周边的许多城镇，曾经是小城镇，现在已经 不是那么小了，充满了这样的人。我们能够到处得着大量的寻求者，但需要我们去，他们在那里等待我们。你说在这个湾区怎么样呢？当你觉得失望的时候，请你想一想 Mountain View。 当你的心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时候，你就打电话给 Jacob 弟兄，更好，也许你可以去跟这个教授见个面，当然不要去那里制造难处。但弟兄们，我要这样说，就是当风大风吹起的时候，连这个火鸡都能够飞起来。这有许多神迹要发生。我们不要限制主，我们也不要有这样有这样的不信的心。我们不要单言他的行动，因着我们在这里看自己的光景而耽误了他。我们需要信靠他，相信他，让我们都来这里做工。我实在感谢主，我们有这一班弟兄们在这里。我相信我们在要来的日子能够看见结果。我们可以停在这里，我们现在可以凉凉祷告一分钟。